好，我们来读耶利米书。好，今天我们要读耶利米书，我们读第七章。我们要复习上次我们是读到第十五节，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把第七章先读一遍，这样我们就很快复习前面的一到十五节。好，好，
这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祭这些人，祭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仍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同别神陷害，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祖父所给我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直到永远。
看哪，你们依靠虚谎的一些话，你们多到伤害，听你们其中事，像巴力烧香，一直从事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地，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是自由的。你这样的举动，需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
这城名下的地，在你眼中岂可看为罪恶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这是我先前立为我们的居所。他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尽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不向你们所依靠的殿，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将你们从我里赶出，更赶出你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像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剪柴，父亲烧火，妇女转面做饼献给天后，不向别神交祭献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至于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停在我这个地方的人和细心的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例如火烧起不能熄灭。
万军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听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事，你们也做我的子，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
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 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减法抛弃在近光的高处，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的惹他愤怒的世代。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
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肥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肥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肥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成了荒场。
好，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啊，这是一个在上帝跟耶利米讲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讲这话，所以那个我们这一段我们就称它圣殿的讲道，或者圣殿的讲章。那么这个圣殿的讲道、圣殿的讲章呢，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就来看这一段话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在圣殿的门口在讲这段话。因为就是要指出他们来到耶和华的殿面前啊，他们以为是进这个神的殿敬拜神，他们以为做的这些啊献祭的事，那么呢啊，上帝就好像啊，他们的信仰就是正确的，就是对的啊。但是这当中他们啊错掉了，为什么？因为外在的宗教行为不等于里面内在的生命，上帝看重的啊，最重要的是人内在的生命在先，内在的生命在先。所以他这里就讲到，你们这些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哦，第三节这个，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所以上帝要他们改变他们现在的生活，改变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第五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哦，不是说啊，好，上帝要我们改我们就改，要真真实实的改，真真实实的改。那么行动作为啊，这当中要真真实实的改行动作为是什么啊？就是让他们可以在当中啊，第五节说，在人跟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第一个，你要甘心乐意的诚然施行，就是你要甘心乐意的施行公平，你要做一个很公平的、很公正的人。所谓公平公正是什么？第六节说，不欺压聚居的和孤儿寡妇，不流无辜人的血，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他讲三个，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人讲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你跟你身旁弱势的人，你的关系是怎样？孤儿寡妇就是你身边比你弱势的人，你怎么样看待他们？你怎么看待他们？你怎么看待身边比你弱势的人？他们比你弱，他们在各方面可能啊没有办法像你那样，我们怎么对待他们？我们怎么对待他们？这世上常常让我们觉得说，哦，那是他们的问题。但神在这边借着耶利米讲，不，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是自己的同胞百姓，这是他们的邻舍。所以主耶稣讲，我们要爱邻舍，邻舍就是神摆在我们身边的人，哦，真正要去思考怎么样能够在当中，哦，不欺压他们。欺压一定是借着我们的权势，借着我们的势力，不流无辜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不是你拿刀去杀人，而是你有任何的使他们受任何的一点亏损， 你就使他们流无辜的血。所谓的亏损，我们通常给人的一个是实质上的，一个是行为态度言语上的，行为态度言语上的啊，那么这些我们都要去思想。还有一个，不仅跟人的关系，再来就是跟神的关系，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应当单单的信靠神，但是如果他们在当中有任何的偏离，那个叫做出卖自己。拜偶像是把自己卖了，记得拜偶像就是把自己卖了。所以为什么拜偶像、追求偶像是一个，从圣经讲来讲，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是一个愚蠢的事，因为把自己卖了。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卖给偶像，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用在这些对偶像的追求上，所以这个就是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把自己给卖了，把自己放在那一个艰难的处境里。那么上帝要他们去思想，你们实在行动的作为是什么。第四节说，不要倚靠西方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好像上帝的殿在你们当中，你们就一切都是啊没有问题的。不是，上帝的殿只是一个外显的殿，表明上帝乐意在你们当中，但能不能有实质神在我们当中才是重点。所以这一到七节圣殿的讲章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不要被外在的宗教行为或者这些东西所蒙蔽，我们要真实的去看我们内在生命的信仰如何。我们内在生命的信仰借着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揭露出来。跟人的关系就看我们对人有没有爱，有没有怜悯，跟神的关系就看我们对神是不是专一，是不是专一。所以主耶稣在回答律法师的话里面讲到，最大最重要的上帝的吩咐就是爱神，再来就是爱人，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这是在当中上帝吩咐的核心，其实那个就是信仰生命的内涵，最重要的两个形式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只说我跟上帝关系很好，那不行的，因为那是你说的。真正显露出我们跟神关系容易让我们明白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会把我们跟神的关心揭露出来。好，第八节，看哪，你们倚靠西方无益的话。好，西方无益的话跟第四节不要倚靠虚谎的话，使我们被蒙骗。其实是这个虚谎的话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说的，虚谎的话是我们对自己说的，也就是说虚谎的话是我们自己骗自己，自己骗自己。人骗你，你找到事实还可以发现说我被骗了，是不是？但人的最大艰难是什么？自己骗自己。因为你自己骗自己，你就不觉得怎样，
自己被骗，
被骗。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个人被那一个叫做什么诈欺的抓住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是不认为自己被骗他不认为自己被骗，对不对？你会看到新闻常常讲有一些人被骗了，但是他不认为自己被骗，所以银行的行员说你不要把钱付出去，他还觉得怎样，你怎么一直在挡我，对不对？所以人最大的艰难就是这个谎言是自己对自己说的，但却不知道它是谎言。所以以色列人的信仰败坏就是到最后他们为什么不知道自己错，因为他们对自己说谎。 而自己不自知。所以耶利米先知上帝跟他讲，你去告诉以色列人不要依靠西方的话。这西方话是什么？记得西方的话他们觉得没有错。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骗？就是为什么会骗自己？因为他觉得没有错，他觉得是对的。那他怎么认定是对的？因为他认为神的殿就在这里啊，神的殿就在这里，那我还怕什么？他们认为神的殿就在这边呢、啊。那么多年来，因为到耶利米的时代圣殿还在，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没有问题。亚述来了我们没事，现在巴比伦来了也怎样，也不会有事的。所以上帝就跟耶利米讲，你就跟他们讲不要依靠这种虚谎的无意的话。第八节，虚谎无意的话，因为里面内在实质的信仰如何才是要紧的。所以第九节，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招香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的。所以人的真正的虚谎是什么？真正做出来活出来的生命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追求偶像。人真正的生命是这样，却是来到上帝称为我名下的上帝，来到圣殿又敬拜，然后觉得我没有事，我可以自由了，我可以自由了，好像我所做的一切所犯过的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我只要来圣殿敬拜就怎样，就没事了，就没事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自己骗自己的事，自己骗自己的事。因为圣经一开始耶和华神讲自己的时候，他就讲什么？我万不以有罪的怎样为无罪，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上帝说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又行的可证的事。所以十一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不就变成贼窝吗？因为他们像一群盗贼一样聚集在上帝的殿里面。这一句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用过，在马太福音用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到圣殿的时候，拿绳子做成的鞭子，对不对？把里面的牛羊赶走，把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翻倒，对不对？因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把这些地方变成贼窝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人把对上帝的信仰变成交易式的信仰，交易，做买卖，做买卖，就觉得说我虽然做错事，但我现在来上帝面前献祭的，对不对？我就怎样没事的，这是做买卖，做买卖，我来跟上帝交换。你恨人，你不跟人和好，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然后你觉得你来上帝面前祷告了就怎样没事的，对不对？其实这些我们没有真正悔改的话，这些都是虚谎的事，都是自己骗自己。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实的悔改。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有没有献祭？有。有没有祷告？有。但是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为什么要把那些赶出去？因为人没有心。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才买牛羊来献祭，上帝说心不对。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献祭，第一个路途不是很远，你应当自己赶，而且你赶牛羊的时候，牛羊能不能受伤？不能受伤就不能献，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用意是什么？其实用意就是让人预备心。你在赶牛羊来到圣殿，是不是？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你从下面往山上走，速度不会快，所以神要人预备心。 你真正说我住的实在太远，没有办法把牛羊赶过来，上帝说我体恤你们，你们可以到圣殿买，所以你可以到耶路撒冷买，是给这些人，对不对？可是大部分的人会变成什么情况？就买现成就好，到圣殿去买现成，然后在那边，在那边以色列人都要缴半舍客勒银子，缴丁税，缴丁税。但是呢在当中这些管圣殿的人又觉得说我一定要某一种钱币才可以，所以他们又要去跟他换，换他又可以怎样？
抽成。
抽成。所以这就是交易，交易。所以主在当边就讲，你们把称为主名下的殿变成什么？贼窝。其实这里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边讲的，人的信仰是虚谎的，虚谎的信仰。好，十二节开始到十五节就讲，好，上帝就讲示罗的例子，因为以色列人的虚谎，所以原来在示罗的约柜，好，在当中后来就被非利士人怎样夺走，对不对？后来再送回来，所以示罗不再是神会幕的所在，所以他说你们去示罗看看，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现在呢，现在那个地方不见了，那个地方不见了，不再成为立为神明的居所。意思就是说上帝立约柜在示罗，但是当人心不对的时候，上帝可以把它怎样挪走，上帝就不在那里啊，把约柜放那里就把它带着挪走了。所以呢，神用这个来提醒他们，而且他说我是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从早起来就是上帝啊，很用心的去警戒他们，但是他们却不听从呼唤啊，不回应上帝的呼唤啊。他说，所以神就讲啊，你们的遭遇会跟先前在示罗所遭遇的一样，我会把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就跟以前以法莲的后裔一样。以法莲就是北国被亚述所灭，北国被亚述所灭，亚述人就把北国的人，就是统称以法莲，把他们掳到各处去，掳到各处去。所以在这边上帝就讲，如果他们不肯 回头转向神的话，那么圣殿会被毁，上帝不要这个圣殿，那么他们会像北国的百姓一样被掳走。好，十六节，好，当他这样宣告以后，上帝就跟耶利米讲，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你不要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这表示上帝的愤怒到极点，知道吗？神的愤怒到极点，就是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你不要为他们呼求，因为我不听，我不听。所以就是上帝对耶利米先知讲，他们这样的败坏，你为他们祷告上帝不听的，不是他们祷告哦，连先知想要为他们祷告上帝也怎样也不想听。上帝说十七节，你去看看他们在犹大城邑中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看到没有？从最小的孩子去捡柴，父亲在烧火，妇女在团面做饼，他们在做什么？从小孩到大人都在做那个献祭的饼给天后，天后就是偶像，就是亚瑟拉，烧香，然后又跟别的神偶像惦记，然后惹神愤怒，所以上帝非常愤怒，这些人就是不肯回头，对不对？十九节，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就是前面讲的，他们是陷害自己，自己惹祸，自己陷害自己。这我刚才讲的，拜偶像、追求偶像是一个陷害自己，是自己惹祸，是出卖自己的 行为，所以必然惭愧。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跟牲畜、田野的树木、一切的畜产，好像火烧起来是不能熄灭的。所以神就讲了，当我的愤怒临到的时候，是所有的，包括人，包括牲畜，包括树木、畜产，一切都变成荒凉啊。这也是后来都发生的事，后来都发生的事。因为巴比伦的军队来得很快，把城围住，把乡间隐藏的食物拿走，然后把牲畜都杀来吃了，然后把那些树木都砍了，做围城，做攻城，所以这些都发生。因为时间很长，他们围耶路撒冷围了18个月，就表示说巴比伦的军队要在外面住18个月，所以他就到处去把树林也砍了，把能够吃的都拿走。好，所以上帝说这像火，因为火烧过以后都变成灰，都灭了，都灭亡。好，21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啊。这是一个神讲的，因为神吩咐他们献祭的事是后来才讲的，先前讲的在一开始上帝跟他们讲的话里面就是什么，我把你们背在背上如同老鹰背来，这是出埃及记19章第5节讲的，对不对？那么上帝那时候的话只有一样，你们要听从我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那么呢，我们看一下19章，我们读一下第1节到第6节，出埃及记19章第1到16节。
出埃及记19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地，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
好，所以主在这边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当年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一开始神对他们的要求其实只有一样，只有一样，这一样就是你们要听从我的话，也就是遵守上帝的约，跟上帝的约定，那么你们就可以在万民中做上帝的子民，那么呢，做上帝的祭司的国度，啊，蒙神啊所赐的福，而且神说全地都是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在全地的百姓之上很安然的，所以那时候有没有讲献什么祭，都还没有，献祭是后来才有的，所以上帝原来的话就是要他们听上帝的话而已，所以。在这里神就告诉他们，我原来没有吩咐你们献这些，我原来所要的只有一个，我只吩咐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所以人就是因为得罪神，上帝才立一些什么
祭，
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怎么样恢复，对不对？ 所以祭的一切作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回到什么？听神的话。那如果那个祭没有让你听神的话，那个祭有没有用？没有用。好，这样了解哈。就上帝的心意，只有上帝真正要的只有一样，人要听从神的话。那为什么婚妇献祭？是因为人违背上帝的话，所以人献祭。所以献祭的目的是什么？让人回到什么？听上帝的话。所以基督徒要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让我们回到听上帝的话，回到听上帝的话。我们不管在哪样的处境，我们祷告就是为了回到听上帝的话。所以如果祭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回来，回到我们可以听从神的话。如果我们的祭没有使我们听从神的话，我再讲，我们那个祭就白献了，知道吧？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使我们来听从神的话，那我们的祷告也是怎样来祷告了？因为你祷告了半天，你不听上帝的话，你还在那边想要你自己的意思。所以重点还是在听从什么？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就讲，人活着是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切话。所以二十三节说，我还只吩咐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听从神的话，就是你听了照着做，照着做。二十四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王给的恶心，向后不向前。就是人还是不听上帝的话，只想照自己的意思做。人只想照自己的意思做，想到的就是我这样认为，我的看法是这样，我是对的，但是人陷入在自己欺骗自己的境况当中。所以上帝说他们是向后不向前，向后就回到哪里去了？
埃及，
又回到埃及去了，又回到做奴隶的境况。埃及讲的是奴隶，讲的是罪的辖制。好，二十五节，你们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所以人的罪就是这样。出埃及没有叫我们的罪不见，知道吗？出埃及没有叫我们的罪不见，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还是一样，一直不肯好好的听从神的话。那神就一直差遣先知去提醒他们，警告他们，劝诫他们，但是他们一直不听，而且越来越甚，越来越甚。圣经有一个观念是很要紧的，多给谁就向谁怎样多要。所以先知讲越多的时候，人就要怎样，人承担的就越大了，人承担的就越大。所以二十七节，你要将这一节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口中诚实灭绝的。这一节讲的就是耶利米去讲，百姓不会接受，百姓不会听，耶利米继续去讲，只有证实他们就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们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他们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也就是他们不是一个信实的百姓，是一个被约的，被约的。好，刚才我们读诗篇已经读过了，被约造成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被约造成极大的痛苦，所以被约造成 啊灭亡，所以他们就灭亡。所以二十九节，耶路撒冷啊，要减法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的，惹他愤怒的世代。所以在这里先知就呼吁他们，他们要在当中，好像这一个有家里有很爱的亲人过世一样，哦，要在当中怎样减法，把头发抛弃掉，然后呢在近光的高处，他们跑到高的地方，在那边哀哭，哦，哀哭，哦，因为什么啊？因为耶和华离弃了他的百姓了，对这个世代上帝不要了。二三十节，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殿污秽这殿，就是他在圣殿摆很多偶像。这件事情写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上帝啊告诉以西结，然后把以西结从巴比伦把他提回到圣殿去看，对不对？就发现怎样，以色列人拜太多偶像，到处都是偶像，所以他们越被巴比伦攻击，他们就设立更多的什么偶像。所以三十一节，他们在新嫩子谷建俄斐特的丘坛，俄斐特就是意思就是火炉，烧火的炉子。为什么？因为在当中焚烧自己的儿女，就是敬拜那个摩洛，以东的偶像摩洛，他们就觉得啊，他们这样子很敬虔，很肯牺牲。耶和华说，因此日子要到了，这个地方不称作俄斐特，新嫩子谷就是杀戮谷，不是让他们在当中啊，借着敬拜可以蒙福，这反而是他们要被杀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要埋葬尸首，尸首多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可以埋，然后尸首都会抛在外面，被飞鸟被走兽吃。这个飞鸟跟走兽吃，这个就是咒诅，就是他们活在咒诅当中，被咒诅当中，所有的欢乐的声音，新郎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全地变成荒场。所以这里就告诉他们，当毁灭来到的时候，一切都变成荒凉，不再有任何的让人可以在当中啊欢喜的声音了。好，所以第七章简单讲就是一个，上帝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真正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是听从神的话，虚假的信仰就是看在外面的作为，看在外面的作为，想要用外面的作为来讨好神，这是欺骗的。一个人要听从上帝的话，对人有怜悯，对神有敬畏，向着神专一。那么这章中我们也看见上帝不断地差遣先知去警告他的百姓，可是警告到最后人不听，不听到最后就很硬，怎么警告都没有用，那最后只有走入灭亡。好，这是第七章。好，那我们再来读第八章。好，我们继续读
被当，他们手定诡诈，不可回头。
我心中听见你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之船造桥。空中的雀鸟知道来去的定期，安住燕子与白鹤的守候当然的实力。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啊，人世的假比很弄虚假，智慧的惭愧侵犯被侵犯。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你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次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浮。
我们先读到这边好，我们还是回到一到十七节那一段，是先知的哀求哈、哀痛。我们先看第八章，耶和华神继续讲，他说：“那时候啊，我会把这些王、首领、先知、祭司的骸骨，也包括居民的骸骨，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众星之下。”就是人讲的。他们好像从坟墓中被挖出来曝晒他们的尸骨，没有人会给他们收敛，没有人给他们埋葬，因为他们把自己全然的气节、连简单讲就尘土也不接受他们，所以只能变成粪土，意思就是说，人败坏到一个地步，连归入尘土都不给他归入尘土，因为他们所做的恶所以他们都被掳走了。第三节，剩下的民被赶到各处，减死不减生，意思就是他们会在一个情况之下宁可死不要活，所以一到三节就讲到以色列人不肯悔改，不肯听从上帝借着先知警告他们的话，最后灾难临到他们，他们全然被杀，尸首多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可以埋。然后不仅这样他们连尸首连归入尘土的都没有，就变成粪土，被人拿去好像在外面曝晒的尸首一样，然后被掳的没有死的呢，没有死的到被掳到各处去的时候 啊，他们宁可死也不想活，这就想象的那一个啊，上帝使他们毁灭临到他们的艰难。第四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上帝说，你去跟他们讲，跟以色列百姓讲，连人跌倒不再起来吗？转去不再转来吗？就是你跌倒会不会起来？会。你走过头了，转去的意思就走过头了，会不会回来？哦，你本来要到一个地方，哎，你不注意就走过头，你一定会再怎样？回头。人跌倒了啊，应该会起来啊。人走过头了，一旦会怎样？回头啊。但这第五节，耶路撒冷的百姓为何很久被盗呢？上帝说，神的百姓怎么就不肯回头？哦，不肯回来。哦，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就是怎么会这样？哦，意思就是上帝实在很纳闷，哦，很纳闷。我留心听，啊，他们不说正直话，没人无人悔改，哦，恶行。所以我们知道，没有人悔改恶行，做什么？那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哦，这个就是个人偏行己路，人在世上啊，走自己以为是的，然后偏行己路，然后还啊跑得很快，一直跑过去，哦，上帝喊都喊不回来，拉都拉不回来。第七节，他说：“空中的欢鸟、斑鸠、燕子、白鹤，他们都是那个候鸟，知道吗？”候鸟很有意思，他知道什么？定期，哦，该往北飞就往北飞，该往南飞就怎样？往南飞。但是呢，百姓呢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就是鸟都知道上帝给他们的法则，哦，该往北飞就往北，该往南飞就往南飞。但是神的百姓，上帝给他们话的，他们就不听从。也就是说，人连那些鸟都不如。都不如，人鸟都不如，反而人说什么？第八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一个人连天空的飞鸟都不如了，还在上帝面前，还在人面前说我们很有智慧，我们很有智慧。而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去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这就是重点。人在那边讲东讲西，在那边编排了很多，自己认为有智慧，但最后没有智慧。智慧人会惊惶，会惭愧，会被捉拿。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弃掉神的话，就没有什么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不听从上帝的话，就没有智慧。就没有智慧，所以后面就讲，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你连你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你连你自己的田地都保不住，你想要更多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里讲，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昧的贪婪，贪婪就是想要有，还要有，还要更多更多。那么圣经里面讲，人在这世上就是这样，有权力的希望权力越大，啊，有财物的希望财富更大，哦，你努力是合理的，但不能贪，记得，哦，不能贪，哦，你在当中好好的工作，得着报酬，你努力工作，对不对？好好用心的去做，这是合理的。但人的问题不是这样，人的问题是贪。是贪，所以贪婪，十诫里面最后一个就是不可以贪婪，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恶就从这一个贪不断的揭露出来。人为什么奔行己路？就是贪。人为什么这样子只想走自己要走的路，坚持自己？其实背后有一个贪婪的意念，有个贪婪的诱惑在那里。所以这里讲，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因为他贪婪， 所以从那一个应当带领百姓的开始，就行事虚谎。他怎么贪，怎么虚谎，怎么在他所做的得到好处？第十一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的平安的，其实没有平安，就是他们很快的就让百姓说没事没事。他说没事没事的用意是什么？可以从百姓中得什么好处？得好处、哦、其实在教会历史也发生过，对不对、哦、在宗教改革之前，如果你希望你觉得没事的，你就怎样？
买赎罪券
啊，买赎罪券啊，多奉献一点啊，对不对？那你就得，那就解说你没事的，你没事的，平安的平安的，其实没有平安，因为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从先知到祭司行事虚谎，就是贪婪。所以保罗责备假先知，就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在那里其实没有平安，他们不知道羞耻，不知道惭愧，他们避罪追讨，他们我倒他们追讨他们罪的时候，他们就跌倒。这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平安，因为他们得罪神，没有平安。什么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真的没有平安？真的发生的时候，真的发生的时候，灾祸临到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真的没有平安。可是在灾祸临到之前，他们不认为。好，用刚才那个诈欺的做例子，对不对？一个人被诈欺，不认为自己被诈欺，是不是？什么时候他知道？钱汇出去了以后，发现真的时候，那时候知道了。他真的知道说，哎，真的被骗了。然后呢，来不及了，因为已经什么，已经发生了，钱已经汇出去了，已经被人家领走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人如果不听上帝的话，就会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对的。所以呢，欺骗自己而不自知，然后呢贪婪，那么不仅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人。那么没有平安，可是在当中自以为有平安，到最后呢后果临到的时候，他就知道真的没有平安。但有一个要紧的，是来不及的，是来不及的。所以十三节，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全然灭绝，来不及的、哦、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所以到十三节就是讲上帝说，到最后事情真的发生了、哦、要全部灭绝的。十四节开始是先知讲的，先知说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惶。从但有敌人的马的奔驰的声音，撞马的嘶声，前地震动了，他们来吞灭的，来吞灭的、哦、所以这里就讲，先知就跟他们讲，你们听那么多了，为什么还怎样，还不回应，还不回应、哦、我们应当起来，大家躲到坚固城里面，在那里向着神啊，向着神啊，向着神啊。其实他就是呼吁百姓要怎样，要真的相信上帝的说的话会领导，真的，因为我们真的得罪耶和华了，上帝把苦胆水给我们喝了，我们真的得罪他了、哦、敌人的声音很快的就从北方最远的地方可以听得到了。那么最后就在讲，看哪、啊、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十七节，你是不服华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句话讲的意思就是，不是要他们会法术，这句话讲的就是说，我必使那个祸患临到你们，超过你们的能力所能面对的、 这是一个谚语，知道吧？啊，就是有个毒蛇到这些行法术人的当中，啊，但是他却不服法术，所以行法术的人就怎样，就会被毒蛇怎样咬。啊，又上帝用这句话来告诉他们，我会把那个这个毁灭的艰难临到你们，是超过你们能力所能面对的。所以先知才会喊我们要赶快好好的躲起来，向着神好好的在当中，哦，承认自己得罪耶和华的，哦，因为你指望平安没有平安的，指望好处没有好处的，都惊恐害怕临到我们，不要再应着景象了，对不对？哦，那上帝说我给你们的灾难，哦，你们是没有能力面对的，没有可能面对的。所以我们读八章前面一到十七节就是讲到，哦，那么上帝不断的讲，很严厉的警告他们，后果告诉他们，哦，其实这些那以色列人呢还是不肯听，那先知在那边不断的讲还是不肯听，为什么？因为在当下的现况里面没有改变，就是你每天起来生活还是这样，日子还是这样，所以人就不觉得怎样，不觉得有那么危险会临到，对不对？然后真的到最后真的临到，然后那些做带领的人又说平安了平安了，所以百姓根本就更怎样，更放心，然后更加大家都一昧的在当中贪婪，然后真的灾难临到了，那就都灭亡。这个这些都是在讲预表一个事情，就是讲到人呢，不管在哪一个世代的人都一样，人真正要思考的是最后面对神的日子，因为我们最后都要面对神，对不对？我们最后不管你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最后都要面对神，所以这世上无论多大的灾害都不是最严重的灾害，都不是，无论启示录告诉我们或怎样告诉我，都不是最后的灾害。其实最后的毁灭是什么？
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读过先知书也讲，以色列人上帝说我给你们干旱你们不悔改，我给你们虫害你们不悔改，我给你们地震你们不悔改，其实这些都是灾难，是不是？先知讲说这些都是灾难，就是要人悔改，可是人如果不悔改，先知最后讲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就那还不是谁啊，最严重的。我记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你在我们在这世上遭遇的艰难都不是最严重的，真正最后面对上帝才是真正怎样最严重的事。到底我们有没有属神，我们有没有属神，就问一句话，我们有没有听从什么神的话。所以这个耶利米书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真正有智慧的是什么，把神的话放在什么心里，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放在心里，神的话放在心里，因为将来要面对的才是最大的艰难，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所以主耶稣有讲，哦，人子来的日子，哦，他再来的日子是怎样，挪亚的日子怎样就怎样，对不对？有没有？他讲罗德的日子怎样就怎样，意思就是怎样，人照常的吃喝嫁娶，哦，就是人认为怎样
都没事，
哦，人认为都没事，哦，所以人不，所以圣经才说不知不觉人子就怎样就来了，人子就来了。所以啊，其实这世界的灾难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还是一直这样，是不是？然后到最后人都觉得哎，这世界就是这样，其实不是，就是这样，哦，到上帝定的日期就怎样就结束了。人真的要去思想，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当中啊，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一直啊常常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上帝的话才是对付我们心的地方，对付我们心意的地方。神的话才是对付我们的心，记得不是对付人，不是上帝的话不是用来讲给啊别人听，上帝的话其实是用来对我们自己说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先知呢有一个回应，我们应当悔改，我们应当在当中啊去思想啊承认我们得罪神了。所以十八节我们下次会继续讲，他说啊，他说我有忧愁，这是先知的话啊，愿人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啊。然后这个第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一节是先知的哀痛，他说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百姓昼夜哭泣。先知知道啊，先知说愿我整个人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不断在哭的人，不断在哭的人，不断为百姓流泪的人。所以你看这整段话里面，从前面上帝说什么，不要为百姓祷告，不要为百姓求人，因为他们不会听的。那先知就是不放弃，先知还是怎样，还是不断的呼吁百姓，不断的呼吁百姓。那下次我们就会看到耶利米先知为什么我们说啊，耶稣来的时候百姓他问门徒说，人说我像谁，然后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先知，对不对，你像耶利米啊，就讲这个，就是看到耶稣对百姓的那一种不断的劝诫他们，不断的啊对他们在当中为他们祷告祈求。因为耶利米先知就是这样不断的这样子啊，要去求百姓，希望百姓可以什么悔改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耶利米书七章到第八章的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记得就是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啊，最重要的啊，我们所做的不论是唱诗歌敬拜神祷告啊，听讲道，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向着自己的心说话，然后让我们真心的来到上帝面前，然后好好的审查我们的心如何啊。那审查的方式就是一样啊，神的话到底在不在我们心中啊，这是向内的。向外就是看我们的行为向着人向着神到底是如何。那么啊，也要记得我们所面对的世代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这样的世代，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就谨慎我们自己的心。好，
我想知道耶利米这样子讲啊，苦口婆心的讲，然后那些以色列人真的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他讲的是真的，因为他讲的上帝的处罚是蛮严厉的。
他讲了很多好，但是有没有人相信他？也是应当有，因为他也有，我们往后读会看到也有人相信他，毕竟相信他的是什么，少数中的少数，少数中的少数，非常少。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算蛮富足的，
也不是富足，就是其实以色列人就是巴比伦来了一下，然后收刮了一下，然后大家又怎样又忘了，就是国家从本来很富足，西西家的时候还很富足，对不对？然后一个王啊被收刮一些，一个王又被收刮一些，对不对？然后又要去进贡，所以你看到南国到最后那个王没什么钱了，王没有什么钱了，但是呢百姓还是怎样，还是不听。真正王没什么钱的，百姓也没什么钱的，但是有钱的还是什么？有钱。
所以不是说人在富足或在贫困的时候，那有些人他就是像他们现在没钱了，他们也不听。
也不听。
就 就是并不是说哦，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很富足很安逸就觉得很
穷，因为穷人很穷的，当时很穷的人也觉得自己怎样，反正想办法活就是。所以人如果不信靠神的时候啊，要不就贪婪，要不就觉得自己没希望。
有些人会不会用就是说他觉得他很虔诚的在敬拜上帝，但是他在敬拜的那种心态和行为好像是是用那种拜偶像的心态和行为在敬拜上帝，可是他却认为他们虔诚的敬拜上帝，那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有这者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因为就是说好像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其实是好像是在拜偶像，但是他们感觉说我自己在拜上帝这样。
有可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思想，人不要依靠交易式的信仰，交易式的敬拜，交易式知道哈，就是来到上帝面前说啊，上帝，我今天啊，你看我有读经啊，我有祷告啊，我有来聚会啊。如果一个人这样子，你很快就变成交易式的信仰，跟上帝做交换。
可是有时候我们听有些人的见证，好像就是好像有点像这样子，这样就是好像。就
是上帝给他祝福，反正感觉他的那个，好像
是这样子的心，好像他其实是，他好
像用那种拜偶像的心在见证上帝他的恩典。嗯哼，有可能啊，尤其有些时候人通常会陷入一个迷失，那个迷失就是什么？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应允我了，那我就觉得怎样？我还不错，好，又跟上帝祷告，上帝又应允我了，哎，我就更不错。但是，我们当然要跟神祷告，神也会赐福给我们。但重点是要当心，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很想要，所以总是要不断的反省。其实圣经最重要的是一个，我们要活在光中，活在光中去看我们自己这个人的本相。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快的就变成黑暗，我们很快就会变成黑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的啊？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就是我们一不经意就变成黑暗，一不经意。所以警醒就是我们要常常去提醒自己，我们很容易心思意念就离开了，就离开了。所以主在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祷告要思想，我们护在暗中查看，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警醒自己，因为我们的心实在很容易跑掉，我们意念很容易变成自我，很容易。但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相信一个，所以就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主的信实。所以我们虽然会软弱，我们虽然会有这些啊。这些好像失脚的时候，但是所以我们常常要互相提醒，也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啊，知道哦，就是主不断在保守我们，对不对？虽然不一定要我们去面对苦楚，但是有弟兄姐妹有艰难，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为他们祷告，就是因为有可能临到我们啊，对不对？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这些都是提醒我们怎样警醒，提醒我们警醒，而不是在当中就以为说哦我很好，不是。其实我们是互相为什么肢体，所以我们既然是互相为肢体，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些都是上帝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在当中为弟兄姐妹祷告，一同去承担，然后知道上帝的恩不断的在保守我们，帮助我们。
他们都不提，然后上帝就一直预告他们的结局这样，然后就想到，哎，不是新约也讲吗？就是上帝的审判不是不是单一，而是因为就是变得人就是 上帝透过很多先知，然后他们都还是死不停啊。但是他们就是，但是我觉得其实看到是上帝那个真的就是那种，对，甚至还就是拆派的独生子，就是非常知道的。我觉得就是上帝的那个爱真的是，就是这么的。
所以你们爱小孩，你们就会一直怎样？
我一直想他，然后他们替你想。但他可能就最后还是会承受后果的时候，他回头的时候，就像那个浪子回头，就很像那种，就是你还是期待他的回来。
对对，所以我们有一点感受就是，哎，我们还是会一直讲。但是重点，我们还是要陪他走，我们还是陪他走。其实神也是一直讲，那陪我们走，陪我们走。好，我们来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你的恩，在这信仰的路上，我们不是一个人走，乃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有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啊，也有你自己的眷顾，我们都向你感恩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情境就知道，若不是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同样的软弱，我们都会落入同样的败坏。感谢主，你实在是爱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恭敬的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